那我们还是一同来读主的话，就在他的反面。我们这样子读，请我们先读最后两处，哥林多前书在最下面，读完之后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，就请弟兄姊妹对读。好，哥林多前书那两节我们同声宣读，来。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，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。基督若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便是徒然，你们仍在罪里。好，回到约翰福音，请弟兄们先读。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，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，门都关了。耶稣来站在当中，对他们说：愿你们平安。就喜乐了。Amen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：愿你们平安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；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看见主了。 Amen。
过了八日，门徒又在屋里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，门都关了。耶稣来站在当中说：愿你们平安。
Amen。 31节我们一同来。好，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 Amen。 早晨我想我们交通两个点，一个就是我们的心在主的面前，一个就是我们的灵在主面前。那这个心就比较着重在我们的心智，或者说我们的心愿。那感谢主，我们来到约翰福音的20章，你知道，就是这就是约翰福音的最倒数第二章。换句话讲，就得主的救恩而言，这一章啊已经其实是完全的完成了。那在21章啊，就是门徒们接受了这一位复活的主之后，在地上的一些生活的描绘。那感谢主，我们来到主救恩的最后一个阶段，就是主的复活。这就是我们用了同样的一个题目，延续2周以前我们在这里所交通的。 主全备永远救恩的保证。在两周以前，我们是教导主的受死与复活，那今天我们就来说到啊主的复活这一面。那在主的复活这一面呢，为什么我们会来说到啊我们的心和我们的灵？你知道一个基督徒的一生呢，他永远有这两个关键，就是你的心智在主面前如何，和你的灵有多丰富。你的一生在主面前追求什么？就是要追求你的心智一直是向着主。你知道撒旦最容易做的就是把你向着主的心智给拿去，或者叫着你的心智受萎缩。另一个呢，就是叫你的灵里非常的不丰富。讲到主啊，你会感觉说哎呀也不过如此。所以早晨我们要求主啊，叫我们的心智永远向着主，有一颗清新爱慕主的心，叫我们的灵里求主叫我们不断的得着丰富。那心要从谁来看呢？心就要从抹大拉的玛利亚来看。你知道圣经有很多玛利亚，没有错。那其中有一个是我们比较常常讲的啊，就是伯大尼的玛利亚，记得就是用香膏膏主的那位玛利亚，这是我们比较常讲的。而且因着他做的那件事，主也的确昂了他，因为主也说了，无论到哪里都要传述这位女人所做的事，以作纪念。所以主的确昂了他所摆上的。好，那在主的主权里也的确很有意思，在主受死之前是伯大尼的玛利亚，在主复活之后呢是抹大拉的玛利亚。所以你把它摆在一起看呢，都是借着两位姊妹，一个是珍惜主就要去受死了，他把他一生的积蓄花费在主身上，就不是有门徒还这个跟他计较吗？何必这么做呢？周济穷人都是比这更好吗？所以主就 honor 这位姊妹所做的。然后在主复活之后呢，又是一位姊妹，这就是讲到今天我们来说到这位抹大拉的玛利亚。好，感谢主，借着使徒约翰的记载啊，把我们姊妹所做的都记录下来了，好叫我们啊有一个心智来向着主。不仅在主受死之前有姊妹们所做的，在主复活之后的当天也是借着一位姊妹所做的，就把主复活的事实啊就带到门徒们的中间来。好，那在我们所读的第一节啊，七日的第一日，哈利路亚，就是主日。好 ，Amen， 感谢主。好，所以星期天不是休息的，星期天是要来得着主的。好，这叫七日的第一日，这完全不一样啊。好，不要想到星期天是一个礼拜的最后一天呢。啊，不是不是，好，主日是第一天，哈利路亚。好，这第一天呢、啊。这个摩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。这个约翰福音的记载的这一节啊，如果你把其他的三卷福音书摆在一起看，你就知道啊，它整个的过程呢、是这样子。其实不止摩大拉的玛利亚在那一天的清早，其实啊，其他福音书还说啊，在天还黑的时候，还有其他两位姊妹，其中有一位也叫玛利亚，就三位姊妹啊。就带着所预备的香膏啊，也是要去膏主的。好，你看圣经是不是很有意思？主受死前，那位伯大尼的玛利亚也膏了主。等到主复活的时候啊，这三位姊妹啊，也带着预备的香膏啊，要去膏主。好，虽然他们在真理上啊有点不清楚，因为主早就已经说了第三日要复活，但是你知道他们的心啊，好，你知道这三位姊妹啊，也是主钉十字架最后离开的三位姊妹。所以啊，等到主复活的时候啊，他们也是三位啊最先要去找主的姊妹，而且带着香膏也要去膏主。那结果到了坟墓那里啊，怎么样？就看到一位天使啊，你知道这个，他们不是为了怕门徒来偷取主耶稣吗？主耶稣的坟墓啊，还用一个石头挡住的，而且还有兵丁看守的。所以等到这三位姊妹到了那里的时候啊，就已经看见了那个。挡住坟墓的石头啊已经挪开了，而且有天使啊洁白的衣服啊坐在那石头上。好，那看守的兵丁啊就吓得都这圣经怎么讲，就是都昏倒在地上。好，所以那这三位姊妹一看到这一幅图画、 天使就告诉他们说，你们来寻找的拿撒勒人耶稣啊，已经复活了。这是天使告诉他们的。好，所以呢，天使告诉他们，他已经不在这里了，赶快回去告诉门徒，好，要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他们要遇见主。所以这是这件事情的背景。好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会接到第二节啊，就跑来见西门彼得，有没有？这就是为什么他会跑来见西门彼得，因为天使已经告诉他说，你们要来找的拿撒勒人耶稣啊，已经复活了。那好，这个摩大玛利来告诉门徒的时候啊，他就跑到这个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门徒，当然就是作者约翰呢、啊，就对他们说，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。你看呢，不容易哦。天使已经告诉他，你们来寻找拿撒勒人的耶稣已经复活了。等他来传述这句话的时候啊，他的感觉还是、啊、有人把主挪了去，很不容易哦。弟兄姊妹，要认识复活是主的怜悯和主的启示，因为主的受死，我们对死我们还会有概念，因为我们都得经过，但是对复活，若不是主的怜悯啊，那真不容易、啊、因为我们总会有一个疑问，怎么可能，对不起啊，是不是这样，我们多少啊都会有一个问号，怎么可能。你看呢，真不容易啊。天使不是已经告诉他了吗？已经复活了，等他来传述的时候啊，他还是说啊，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，然后他下面说什么，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。你看呢，就不只是他了，因为去的时候我刚不是说了吗，有三位姊妹啊，所以他才说我们不知道他在哪里。弟兄姊妹，早晨这次求主啊，开启我们啊，把复活的事实深深的借着他的话放在我们里面，不是你的明白，不是你的了解，乃是啊，是主所成就的事实。好，那好了，所以摩大拉玛利亚就把这个事实转告给啊彼得和约翰，那他们两个就开始啊，就要从耶路撒冷啊，就要跑到主所这坟墓那里去。好，那当然，根据很多解经家这么说啊，约翰那时候就相对的年轻，所以他就跑得比较快，是不是？他就先到坟墓那里嘛。好，感谢主。所以圣经才说嘛，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，啊，就表示他就跑得慢嘛，啊，然后呢，这个当然我们中间就跳过去了。如果你看经这个圣经结束的话，他中间呢就说到啊，约翰虽然先到，但约翰就看了一下没有进去，啊，那彼得啊就后到，彼得后到啊，彼得不仅看了、啊。而且他还进去了，好，感谢主。所以彼得啊，真是这个人真是不容易啊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各方面都快一点，所以跑的时候慢一点，但到了之后啊，他做的动作还是快一点，对不对？就约翰就站在门口，好，那彼得啊，不仅到了，他还进去，他进去就看到什么呢？就看到什么？细麻布在一处，还是裹着的细麻布在一处。然后他再往里头看呢，裹头巾啊就在另一处，也是裹着的，放在另外一处。哎呀，这个是太有意义了，因为那时候啊，你知道这个祭司长文士他们不是怕门徒来偷吗？这个的记载和描绘就告诉你，主耶稣的身体不是被偷走的，因为没有人偷的时候啊，会把细麻布和裹头巾啊都好好的放在两处不同的地方，对不对？要偷走就整个就拿走了嘛，谁还会有这个时间把它好好的还放在一处，然后裹头巾也好好的放在一处。这个就是主复活的证据。弟兄姊妹，太喜乐了，借着我们的彼得弟兄啊，就把这个事实描绘出来了。当然我不知道了，彼得看到这时候说了什么还是什么，后来约翰也进去看。好，约翰进去看到之后啊，所以约翰才会有这样的记载嘛，约翰就信了。好，那细麻布跟裹头巾啊就在两处分开放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 是复活的。哈利路亚。那就着我们的经历来说呢，你知道啊，复活不是把难处挪去，而叫你的感觉觉得好一点。复活是难处都还在那里，但是啊，你却不被它缠住。你看好不好？我们都希望复活是，哎呀，主啊，借着你的创造大能啊，把我的为难都挪去。哎，主说不不不，就在我的大能里啊，我把环境都留给你。你看好不好？细麻布还在那里，裹头巾也在那里，但是身体却复活了。哇，哈利路亚！弟兄姊妹，基督徒的罗曼蒂克人生就在这里。我们的盼望都是，哎呀，主啊，如果我在温室里就太好了，恒温，对不对？特别这时候的天气，恒温，不高不低，然后再有阳光的照射，绿地花香，哇！我们的盼望基督的人生都是这样。主说不不不，主说有细麻布缠呐、啊，哎呀，叫你动弹不得，你头还想看呢，裹头巾也缠上，叫你呼吸都不能呢、啊。你有没有这样经历过？主把我们好像带到一个地步啊，哎呀，我们真是动弹不得啊，有没有这样经历过？好像你做什么都不对呀、啊。啊，是不是有没有说有没有会这样过？好像哎呀，你打个电话给姊妹，哇，姊妹就嫌你真啰嗦、啊。哎呀，打个电话给弟兄，我们一同读圣经吧。哎呀，我软弱到什么程度还读经呢？你里面总觉得一个感觉，哎呀，好像我做什么都不对，然后自己呢，哇，自己也软弱的不得了。哎呀，主就缠了。啊，有没有经过主这样的缠呢？有的时候我们就巴不得，哎呀，拿一个剪刀来，唰，哇，就大得释放了。哎，你越是这样子，主就是越惨。那 dark tape 也来了。啊，在美国不是反正什么都 dark tape 吗？啊，就保证你啊动弹不得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弟兄姊妹，真正的复活都是经过十字架的死而产生的。这就是为什么十字架的受死跟复活是不可能分开的。我们不可能只有复活而没有经过十字架的死。但是你也要相信，主绝对不会只叫我们留在十字架上的死而不带我们经过复活。但是难就难在我们都愿意捡便宜的路。难就难在我们都愿意属灵上满了捷径。英文就叫做 shortcut。你看好不好？不仅 short 还要 cut， 所以它叫 short cut。 short 还不够，还要 cut， 就更短。哎，你看我们在属灵上，我们这都是我们的盼望。哎呀，主啊，何必那么啰嗦嘛，主啊，何必那么麻烦嘛，还要打电话去关心人，还要打电话去陪人读经，还要关心弟兄姊妹。哎呀，算了，主啊，反正叫人成长的是你，对不对？栽种的算不了什么，浇灌的算不了什么，叫人生长的还是主。但是我们就没想到，你不栽种你不浇灌，主就不可能叫它长了。反正我们都有我们的理论，我们也都有我们的选择。弟兄姊妹，我读到这里，我里面是非常的喜乐。当主复活的时候，他把细麻布和滚头巾在两处都安置的好好，而且还叫门徒们看见，为这件事情做见证。感谢主。弟兄姊妹，要为着在主在主权里给我们所有的带领，给我们所有的环境，你里面要好好的感谢主。为什么呢？主就借着这些环境啊，来问你的心在哪里。我们都不完全，我们也都不完美，而且我们甚至许多的软弱，但主这时候就问了，你的心如何？好，哈利路亚。 主啊，把摩大拉玛利亚的心智早晨赐给我们。好了，这两个门徒啊，跑到坟墓那里，看完这一切之后啊，圣经记载，约翰也信了。然后他们两个，圣经接下来就记载，他们两个就回啊自己的住处去了。就这一切都看完之后啊，这两个门徒啊，又回自己的住处去了。好，然后我们有没有把它摆在这里？好，没有，可惜了哈。你若有点圣经的话，你可以打开。好，这是非常感人啊。十节就说，于是两个门徒就回自己的住处去了。然后十一节，好，如果你圣经的话，请可以跟旁边的稍微一同哈分享。十一节啊，他就记载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。哇，这个就是我早上讲啊。你看呢，一个是西门彼得，一个是主所爱的约翰，他们两个看完这一切的事实之后呢，圣经告诉我们就回自己的住处去了。或许他们不知道摩大妈的玛利亚其实就跟在后面，或许他们不知道，因为圣经没这么说。但是你知道到了十一节，就是摩大妈的玛利亚第二次在，还是清早啊，第二次来到主坟墓的时候，这样可以串起来了吗？这是他的第二次来了。好，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呢，你看到，哎呀，这两位大弟兄都回自己的住处去了，那我怎么办？我是这么猜想啊，摩大妈的玛利亚本来是想看这两位大弟兄怎么来见证主的复活嘛。哎呀，就这两位大使徒啊，就回自己的住处去了，就剩他一个人了。你想想看他那时候的心情啊，他只做一件事，他就哭啊。他实在觉得我什么都不能做了，天使要我去告诉的我也都告诉了，他们也来了，但来了之后又回自己的住处去了，那我呢？我爱的那位主呢？他就哭啊，是不是？好，他就站在坟墓外面哭，好，然后哭的时候啊，低头往坟墓里看。哎呀，这实在是我们姊妹的心智啊。好，当然我前面忘了描绘一点，我们这位姊妹啊曾经被主医治过，好，哈利路亚，所以她知道啊主在她身上所做的，但是主所做的太多了，就不是只有摩大妈的玛利亚一个，但是能够维持这样的心智的就在这个时候，你知道她有一种的爱慕啊。我知道主已经定死了，我刚不说了吗？她是最后离开啊主定十架的其中的一个姊妹嘛。所以等她来找主的时候啊，我刚不说了，她就带着香膏啊要来膏主啊。主虽然死了，当然她对复活的真理虽然不清楚，即使天使已经告诉她过，好，但她还有一个心智啊，我总要膏我的主嘛。好，所以这就是她的心智啊。哎呀，她在往坟墓里看的时候呢，就看到两个天使。好，天使就问他，妇人你为什么哭？你看他的回答啊，还是一样，有人把我主挪了去，我不知道放在哪里。所以你就知道他关切的主的身体到底在哪里。主死了没有问题，但我要高我所爱的主啊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摩大妈的玛利亚。好像旧的真理、旧的知识的装备、旧的各方面，他跟西门彼得、跟约翰那是不能比的。但他那个向着主的心智啊，那是不得了。他能够坚持到一个程度，两个都回去了，就算他一个姊妹了，那我还能做什么？我本来想依靠的弟兄都没有了，那我就哭啊，哭到一个程度啊，他就往里看。好，天使就问，天使不就问他吗？妇人，你为什么哭？好，然后说了这些话，就转过身来，看见耶稣站在那里，却不知道是耶稣。好，当然圣经没有记载。为什么当他说完这个话，就知道有人在他背后？圣经没有记载。好，圣经就把这个约翰就把这一个描绘出来。好，哈利路亚，在主的复活里，主的复活的身体啊，还是有身体的，但是叫做复活的身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摩大妈的玛利亚并不知道是耶稣。换句话讲，在他 你我刚刚不提过，他被主医治过，所以他对主的印象是比一般人要深刻的。但就在这时候，即使看见了复活的耶稣，他却不知道他是耶稣。所以主的复活是有身体的，却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身体。好，等一下我们会来再着重的说到。那他也，耶稣就问他，妇人为什么哭？你找谁呢？好，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，就对他说，好，你看他下面所说的话哈，先生，若是你把他移了去，请你告诉我，你把他放在哪里，我便去取他。你看他的心啊，他以为复活的主是园看园的吗？好，就说先生，如果你把他挪了去，请告诉我，我好去把他取回。你看他爱主爱到什么程度？就换讲，你再给我有点机会啊，我就要找到他。好，天使问完之后，他回身看到主，主就问他嘛，同样的问题，妇人你为什么哭？他就把他的为什么我还在这里哭啊，就告诉了复活的主。如果是你把他挪了去，请你告诉我，我要去把他找回来。第一，他完全不知道他自己能不能把他搬回来。第二，他根本不知道他有多远。所以对不起，所以你可以说，哎呀，好像他这时候所讲的话已经超过理智啊。你知道，当你真正爱主的时候，你会做出很多的决定超过你的理智。为什么？当你满了爱的时候啊，就没有什么叫做困难，也就没有什么叫做不可能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飞玉，当你追云香的时候，什么是困难的？没有什么是困难的。多远多晚，哎呀，有什么不可能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啊，我大妈的玛利亚就是在这种的心情下说出这段话。我不管外面怎么样，你只要告诉我他在哪里，我就要去把他取回来。这就是他的心啊。弟兄姊妹，我为什么一直说到心，就指的心智和心愿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只用我们好，特别这个已婚的弟兄姊妹，好，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经历过。我那时候追我姊妹，我还在服兵役，我说过没有？好，因为传心说过他以前怎么追 Sandy， 好，是不是？好，一点点啊，啊，一点点，啊，我也说一点点。好，我那时候在部校服兵役，好，对不起，如果你从台湾来你就知道，好，也应该更清楚，在凤山部校。好，我那时候我姊妹住台南，好，有一段距离。那因为我在营区里嘛，所以都十点熄灯，熄灯之后啊，点蜡烛写信啊，哪什么叫熄灯？这就说你什么叫困难，就完全看你有没有这个心智嘛。写完信，骑着单车就到凤山把信给丢在邮筒里，哇，那才真满足啊！丢到邮筒里再骑单车回来，有什么叫难的？到了假期，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夏令时间好像两个半小时休息，有没有？在台湾有一段时间呢，好，特别长，搭了中兴号就到台南去看我姊妹啊，用完中饭再坐中兴号回来啊。就两个半小时发生这么多事情啊。什么叫困难？就完全看你有没有心嘛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两个台湾南部很热，也丢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而且我那时候在计划科，教务处计划科是唯一我们整个部校在那个时候有冷气的一间房子，那就是总司令来做课程简报用的。好，那时候还叫总司令，现在就改成叫司令了。所以我们那间是唯一有冷气的，一到中午的时候，将官都带着草席来我们那边睡午觉的，我就唯一一间呢。什么叫有爱就没有难？ 我只讲我很多人都可以告诉你们同样的例子，我只讲我自己的例子而已。弟兄姊妹，向着主的心就完全在这里，也就是因着摩大拉玛利亚这样的心智啊，就逼得主不得不向他第一个人显现的，就是他。你会很惊讶，按理讲应该是约翰嘛？为什么主所爱的门徒？开玩笑啊！主并没有第一个向他显现，主第一个向他显现的竟然是摩大拉的玛利亚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没有别的，就是他那个爱慕主的心啊！我能不能做到我不知道，但我要看到我主的身体，这就是他的目的嘛。所以才会逼得主不得不称呼他。第一次的问话不叫他妇人吗？第二次的问话就叫他玛利亚。就在这一刻，他就认出了这一位就是他所找的主啊！是不是？圣经不是这么记载吗？对不对？好，耶稣说玛利亚，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说拉伯尼，就是我亲爱的夫子的意思。弟兄姊妹，这很美啊！你把摆在一起看，这太甜美了。当我们有心智来为着主的时候，好，我们会经过一些环境，我们会经过一些过程，但在末了啊，主就有一个亲切的称呼我们的名字，那是我们最甜美的安慰啊！你想想看，玛利亚那时候所得着的安慰，哇，它里面就整个豁然开朗了。这一位刚刚问话的，这一位我把我的心智都告诉他的，就是我一直所爱慕的主啊！哈利路亚，太好了！当然好，然后主接下去就说不要摸我啊，这里的摸的原文就是啊，不要缠住我啊，不要啊，就是有一点这个怎么讲，不要让主升天的意思。这个这里的摸啊，因为我们这个中文翻译要把它翻的文言啊，所以就它其实不是摸啊，因为你知道在马太福音啊，主不是同时也显现给这三位妇人吗？啊，所以他们就摸了，他们就抱住主的脚啊，那里的抱住就是 touch 的意思，这里的摸不是 touch， 这里的摸是缠住啊，所以主才会这么说啊，不要摸我。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，所以主的升天也有两面。好，这一章是太丰富了。就在真理来说，主在这里的升天呢，其实是主已经做了，是隐秘的升天。这个接下来到了我们有机会啊，到行传的时候，我们会讲啊，主公开的升天的一面。好，那无论如何，主在这里啊，就有一次隐秘的升天。好，因为他复活了之后啊，他应该要让这个荣耀应该让父得主，父要首先享受主这位子所复活的荣耀。好，然后因着这一个关系啊，我们跟主的关系就从门徒的关系变成弟兄的关系，所以他才说嘛，什么怎么样，你往我弟兄那里去。好，哈利路亚，弟兄姊妹，因着主的复活，我们就成为主的众子，主就是神的长子，我们就是他的众子，这就是为什么他能称我们为弟兄啊！所以他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。哈利路亚，太好了。好，好了，那讲到这里，我就觉得，所以摩大妈玛利亚第二次就去告诉门徒说，我已经看见了主。哦，这是他做的见证。第一次他不去的时候说，有人把我主弄了去，好，不知道他在哪里。好，第二次他再到门徒们中间的时候做的见证就是，我已经看见了主。弟兄姊妹，我盼望在教会中我们满了许多我看见了主的见证，这是我们过教会生活唯一的目的啊！好，不要去注意很多我们不该注意的，而却不注意主。有没有得着主？主在哪里？去注意一些啊！哎呀，谁的头发长啊？谁的头发短啊？谁穿的什么衣服啊？怎么样？这个那个， 这都是我们很有兴趣的，我不是开玩笑讲啊。但是我们很少问，哎呀，看见了主没有？好不好？我们教会生活中啊，应该满了许多啊，我看见了主的见证。你看，你看摩大妈玛利亚都末了做见证，好不好？我看见了主，啊，太好了，主啊，叫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来爱慕你，好叫我们能做一个见证，我看见了主。这是最荣耀的，不要去看见啊，很多我们不该看的，而到末了主在哪里我们却忽略了。好，所以这是关于摩大妈的玛利亚，对不对？那在同一章的另一段呢、啊，就记载到啊，主与门徒们聚集的时候，就是在同一天的晚上。好，这在约翰福音的记载是这样。那你知道在下午啊，其实也发生了一件事，在其他的福音书，就是有两个门徒往啊以马忤斯去，这都是清早的事嘛。好，那约翰福音就直接跳到啊七日的第一日的晚上。好，那其实下午啊也发生了。就是啊，到了这有两个门徒往以马忤斯去，啊，那主啊就跟他们同走，啊，主真是有耐心。弟兄姊妹，当你软弱的时候，你知不知道主是与你同行？这两个以马忤斯的门徒啊，其实就是往下走，就往下坡走了，好，往南走啊，好，主啊就与他们同行啊，好，那其中有一个门徒就告诉主说：“哎呀。”你都不知道耶稣耶路撒冷发生什么事啊？主真是有耐心啊！主就问他那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他们就把主的钉死复活的事又说了一遍。那主就说他们这无知的人啊，就开始从啊旧约一路讲到新约关于他钉死和复活的事给他们。你看主有没有耐心啊？然后就将近晚上的时候啊，他们就要留主一同用晚餐。那等到晚餐都预备好的时候啊，主不见了。哇，这时候他们就想起来了，原来这位一路跟我们走下来对我们讲解圣经的就是主啊，所以他们就赶快我再跑回耶路撒冷去。我为什么讲一段呢？因为接下来讲的这晚间聚集的时候啊，他们两个是在场的，根据其他福音书的记载，他们两个是在场的，他们两个又从以马忤斯啊就回到了耶路撒冷，参加了门徒的聚集。为什么？太喜乐了，要告诉门徒啊，好、哦，发生了什么事？好、哦，在他们所做的见证中啊，其他的福音书记载了一节很有意思的一节，叫做“主已显现给西门看”。换句话讲，主显现了给摩拉巴的玛利亚，跟主与以马忤斯两个门徒同行走的一段路的中间，主也单独的向彼得显现。因为在哥林多前书保罗也这么说到，就单独的提出来啊，主显现给西门看。弟兄姊妹，但是彼得自己从来好不说这一段哈，有没有意思？复活都是坐在隐秘处的，复活都是没有声音的，主从来没有自己跑出来说我复活了，主的复活都是人替他做见证的，属灵的复活更是这样，好像叫你觉得很为难，好像叫你觉得你受不了，好像叫你觉得怎么都没有人知道我的苦情啊，你就在经历复活。复活不是渲染出来的，复活都是在没有声音里面的，很有意思啊。哎呀，所以上次我们讲到彼得的时候，我不是说了，到那一天我们都要问问他，真的。假如我是彼得，我一定包不住的。哇，这怎么还包得住啊？开玩笑啊，主向我显现呐、啊。当然到第二十一章，主对他也是严厉的。虽然彼得这样的软弱，我不说过了吗？主从来没有忘记他。当然我说过了，好，彼得就出去痛哭啊， 但是主真的是就是单独的向彼得显现过，好像彼得从来不讲，彼得前后书也没有讲。是这两个从以马忤失怀的门徒，是使徒保罗在书信中把这件事情见证出来。好，所以等到晚上聚集的时候，好，当然我不晓得了，我希望彼得啊，我猜啊，好，彼得跟他们做见证，好，主复活的主已经向我显现了，但是总是因着当时的局面，他们还害怕，好，就在聚集的地方把门锁了。哎，主就来啊，站在他们中间说，愿你们平安。哈利路亚，这是复活的主啊。有没有形？有形。有没有体？有体。但是好像又不受时空的限制，所以到底怎么一回事，我们只能说属灵的身体。好，不要去猜测，也不要去想象，事实就是事实，是不是？他不是才跟着两个门徒走到以马忤斯吗？要一起晚餐的时候，主不见了。等到两个门徒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主又出现在他们中间，然后说，愿你们平安。愿你们平安的原文呢、啊，带有欢乐的意思，它不仅是 peace， 它还是有欢乐，就这个字的希腊文的希伯来文呢、啊，就是欢乐的意思。弟兄姊妹，主的同在不仅把平安带给我们，主的同在还把喜乐带给我们。你看看这时候门徒的心情，这一句话何等叫他们得鼓舞啊！是不是？愿你们平安。然后主就把主钉痕的手和肋旁就显给他们看，然后他们看见主就什么？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。啊，感谢主。弟兄姊妹，主的同在永远把喜乐带给我们。环境在不在？环境还在啊。但是主的同在就是我们喜乐的根源啊。好，然后呢，就产生了新约里面呢很要命的一件事情。好，就说了这话，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：“你们受圣灵。”哈利路亚。吹了一口气说，你们受圣灵。新约的记载中啊，这是其中的一处，就将关乎到铭文的记载，我们跟圣灵直接的关系，这是一处。另外一处就是五旬节啊，圣灵的降临好像一阵大风吹过。那在这里的描绘呢，是气，是你们受圣灵。所以这个很多的这个解经学者就说啊，这个叫做内住的圣灵，是为着生命的。好，因为它的形容是气，气就是我们呢、啊、生命存在的唯一的证明。好，那五旬节的记载呢，这个圣灵的降临呢，是为着能力的，是为着工作的。好，感谢主。所以啊，在新约的圣灵跟信徒的关系啊，一直有这两面，一个是里面的，一个是外面的。里面的根据就在约翰福音二十章。好，就在主复活的那天晚上，主对他们说，你们吹了一口气说，你们受圣灵。那再一个，也就是在十四章，主对保惠师那个应许的应验。哈利路亚，对不对？父要另外赐你们保惠师，他要永远与你们同在，而且要住在你们里面，就是这里的圣灵啊。弟兄姊妹，你看啊，我们的心智是向着主的，我们的灵里啊是让主来丰富的，而且生命的成长啊是绝对连于复活的主，生命的成长啊就是啊，复活主的实际不断的运用在你我的身上，所以生命的成长啊，这就是主为什么说到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就仍旧是一粒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。生命的繁衍，生命的扩增，生命的彰显，都是隐藏的。好， 其实早晨我对这个蛮有负担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珍惜啊，很多属灵中隐藏的事。有没有公开的一面？有，就是门徒们的聚集，这个绝对不能忽略，而且是主日聚会，绝对不能忽略。圣经不是记载了吗？有一个门徒叫多马，就第一次不在，后来门徒就跟他们做见证了，我们也看见主了，对不对？就跟抹大玛玛利亚的见证是一样的。哇，这个多马真厉害啊！我不信，除非，哇，这个除非真不得了，不只是不信啊，他还有个除非，圣经上说的嘛。除非我要看见他钉痕的手，而且我的手指还要探入他的肋旁的骨，这是多马。但是到第二次主日的时候啊，感谢主啊，这多马也蛮守信的。第一次我错过了，第二次我不能再错过了。过了八天就是指第二个主日啊。好，犹太的这个月历的算法，过了八天就是指第二个主日，多马就在聚会中了。哎，主也知道。主不就说吗？好，来看我的手，探出你的手来，摸摸我的肋旁。但圣经也记载很有意思，我不想他到底摸了没有，探了没有。圣经就记载，多马的说就是我主我神，我的猜测哈，他没有摸，这是我的猜测，所以你好，他就看就够了，因为他第一天不在嘛。第一天是门徒没有问的，是主自己就第一个当复活晚上的时候，是主亲自秀给门徒们看的。那门徒跟多马做见证的时候说，我们看见了主。那等到多马来的时候，他就非不只要看，他还要探入。好，那主就在第二个主日就秀给他看，但他的反应就是我主我神，这个人就完全的顺服啊。你知道后来多马到哪里传福音吗？根据历史的记载，他就到了印度传福音，也就殉道在印度，就是他。感谢主。好，这个因着我绝对信啊，就因着那一幕啊，就他里面完全的屈服，一生就这样的为了主在印度传福音，好，不容易啊，对不对？从中东到印度，好，他也就殉道在印度。好，感谢主。好，那我们应该要拉回到哪里啊？也讲得多嘛，是吧？前面是岔出去了。好，哦对，生命的成长都是隐藏的，对不对？应该拉回到这里。弟兄姊妹，属灵的生活永远是两面的，有公开的也有隐藏的。那你公开的如何，就取决于你隐藏的如何。你看呢、啊、你身体的这个健壮健康程度啊，其实都是看不见的，懂不懂？因为你的心脏很健康，因为你的肺很健康，因为你的脾脏也很健康，因为你的里面都很健康，所以你外面就会很健康，就这么简单。不要光注意外面健不健康啊，哎呀敷面啊，这个那个啊。因为我最近常去东方店买东西啊，算账呢老是一个什么韩国敷面纸啊什么，哎呀，好，对不起，你用了你也不要生气，我的举例啊，对不起，我也不知道谁用谁不用，你不要生气。多注意里面，多注意你的灵如何，要常常保护我们的灵啊！这就是为什么要门徒营嘛，就帮助我们，教导我们，你要很珍惜这个内住的圣灵啊。为什么？你的基督徒丰不丰富，就根据你的灵丰不丰富。任何伤害灵的事，就不要做，就这么简单。要多注意圣灵在里面的感动，要珍惜圣灵的感动。人的话算什么？若不圣灵做的，谁能做？我前段时间参加一个聚集，好，很特别的一个聚集，人数不多，但在那聚集中啊，哎呀，圣灵的运行 真是强啊，强到一个地步啊，我看几乎所有与会的人都哭，很特别，包括我。你会想我看起来我蛮严肃的，也蛮严重的，好像啊，我这个人好像什么，他们叫什么 poker face 是不是？好像都没有表情。其实不，弟兄姊妹，我刚不是稍微描绘一点了吗？我是情感很丰富的人啊，不然我怎么会那样写信？哎，你们都不认识我，我是情感很丰富的人啊，请你们相信我。哎呀，很可惜，我写给我姊妹的信都不见了。哎呀，不然真是应该在主的主权里都不见了。好叫我们的心真是爱慕主啊！哎呀，那次的聚集太特别，也不是一个特会，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聚集，人数也不多。哇，我想在那一次聚会中的弟兄姊妹都能做，那个圣灵的运行太强烈，但他又不是那种五旬节浇灌的强烈，他就是这里的内住的那种运行，强到一个地步啊，就叫你受感。我不是不愿意哭啊，我只是每一次都把它压抑啊。那次实在再没有办法压抑了。好，唱到我神我爱我的永分，就唱不下去了，就真唱不下去了。这首诗我们算是很熟的一首诗歌了，就唱不下去了嘛。就唱到哎呀，天上的众星也都是虚空啊，那很特别。我为什么稍微形容一段这样的，就是内住圣灵的运行运作，它跟圣灵的浇灌的确是不一样的。但是你越去注意它，你越去珍惜它，你就会啊，它的运行它的感动就会加倍，就会加强。所以每一次主在我们身上一点的运作，主给我们灵力一点的感动，弟兄姊妹，你都要学习宝贵它，要常常在你的祷告中，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用你的话来感动我，谢谢你用诗歌来感动我，要为着这个感动常常感谢主，所以你的灵就越来越敏锐啊。不要当主有些带领的时候，不要当主有说话的时候，不要当主有显明的时候，我们里面都没有预备好。主啊，谢谢你，叫主的复活在我们身上的确是实际的，叫我们向着主的爱求主越过越加添，好叫我们的灵里越过是越敏锐的。好，末了我想读啊，这个我以前听过，但是这一次啊，把它摆在这里，我觉得就非常的合用，就是我们亲爱的尼托森弟兄啊，当他过去的时候啊，就是他们就通知他的家属，告诉他们说尼迪翁过去了，所以他们来领取尼迪翁尸体的时候啊，就到了他所住的房间，在他的枕头下面啊，就拿出一个便签，他的便签上就这么写的：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为赎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第三天复活，这是宇宙中最伟大的事实，我信基督而死。然后下面有尼迪翁的签名，我想这是最好的诠释。弟兄姊妹，主的死与复活是我们一生的见证。阿们。